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5:38-48，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但是呢跟上一个是一样的，这俩呢似乎我很难把它分开，要是分开呢也可以，但是就有一点讲不清楚，所以我还是想把它放在一起讲，但是我们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那个实际上的内容呢是很多很多的。好，我们就继续往下讲。5:38，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也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导的这个律法，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这个是引用出自哪里呢？实际上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21，还有利未记的24，这里边都讲到了。那么呢，为了能够明白呢，我就引用了这个还有申命记19当中讲的呢，我们回去看什么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的理解他教导的错误到底是错误在哪里。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的21:18，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21:18说，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所以呢，这里首先的开始是什么呢？是相争。这个开始是相争啊，就是无论是哪方面开始产生争论了，彼此不认同了，那么后来就开始动用什么了，动手了，就开始用拳头然后用石头，但是他没打死，没打死怎么样呢？就躺卧在床。但是这里边我有一点我们要非常的重视的，什么呢？这里没有说怨谁，这里没有说怨谁哈，谁有理谁没理，没说，只是说另一方打是被打伤了。然后19说，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就是另外一个人你要负上责任，要把人医好的，而且得给人家赔偿的。20说，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打死在他手下，他必要受到刑罚，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罚，因为是用钱买的。好了，这个是讲到的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另算。那么我们再看22说，人若彼此争斗，哎，这个比刚才那个相争呢可能就提了一级了，开始争斗了，由彼此相争或者这个纠纷最后闹成什么了，闹成争斗了，那结局是什么呢？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按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手，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所以这里边这个原则是怎么出来的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它的源头是什么，是相争，然后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呢？开始动手了，然后开始用什么呢？开始械斗。刚开始是动手，然后是械斗，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开始升级了。但是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到底是怪谁，谁有理谁没有理，只是说另外一方在这个争论的冲突的升级的过程当中身体受到了伤害。那么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里就体现出来一个什么呢？公平的原则。我们再看利未记，利未记讲的呢24，利未记的24，利未记的24:17，这里说，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所以人的命要偿，牲畜的命也要偿，人的命要用人命偿，牲畜的命要用牲畜偿。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这个同样也是道理，就是你伤害了别人的身体，这样的话呢，就以伤还伤，以眼还牙，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好了，这是利未记当中所讲的。利未记当中同样也强调的就是你对方受到了身体的伤害，也没有说这个事情怨谁。那我们再看申命记，申命记的19，申命记的19这里说， 第七十七节，申命记十九章的十七节，这里说这两个赠送的人就要站在，说有两个人有赠送了，而这个赠送呢和出埃及记当中那个相争的是一个词，就是相争了，他俩有不同意见了。那么这两个人呢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的面前，所以这样的赠送呢跟前面那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所讲的彼此相争的是一个意思。那么这里边告诉他们什么呢？首先要来到耶和华面前，那么耶和华在地上的代表就是律法的执行者祭司和审判官面前。然后十八节说审判官要仔细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弟兄的，这样就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除掉了。这里讲到面对这样的赠送的审判的过程当中呢，要排除这些做假见证的。接下来呢，二十节说，那么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什么样的恶呢？就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第二十一节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好了，那么在这三段经文当中，就是律法书当中这三段经文当中呢，都提到了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在出埃及记当中的时候呢，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就是已经造成伤害了，身体造成伤害了，如何来处置，以眼还眼，以脚还脚，以牙还牙。那么利未记当中这里边所强调的呢，也是我们如果身体受到了伤害了，就要这样的来处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十七节呢同样也是，但是呢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他强调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首先必须在祭司啊耶和华面前要首先要审断的这个事情，到底谁对谁错。而在哪个阶段呢？不是在了伤害之后了，在什么时候？在赠送的时候，你就要到耶和华面前来判断的。那么如果说造成了这样的伤害之后的话呢，审判官这样的处置下来之后呢，无论是造成伤害或者没造成伤害的呢，他都要这样公开的处理呢，是为了要别人都害怕。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讲到了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指什么呢？指已经受到了伤害之后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查考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原来这里边是有个起因的，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这个最终的判决呢，实际上它和前面是有关系的。而我们看到的这个起始是出于什么呢？两点。第一点就是要在相争的阶段就要解决，相争的阶段就要解决，这是我们回到律法书当中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申命记当中，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你要回到耶和华神面前，在祭司面前，在这个审判官面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尽量不要让它升级。但是如果升级了，造成身体伤害了，那么就要用这个原则。用这个原则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让别人害怕惧怕。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个判决出来的时候呢，让人可以看到，警示别人，你把人家的眼睛打伤了吗？那你的眼睛也要受到伤了。相当于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伤害你自己。所以这条律法的原则开始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在这个争斗身体伤害还没有开始之前就要把它止息的，而不是要进到那个层面的。所以这是它原有的意思，但是我们看到了呢，这里边它只是把结果讲出来了，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看这个完全是实际上是一种曲解，对律一个曲解的。然后三十九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这是圣经当中几个比较难解的经文之一，我们都找过很多的。但是如果我们跟前边明白主耶稣在讲什么的时候，我们对这节经文就容易讲了。那么三十九节就说了，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不要与恶人作对和前边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什么联系呢？就是不要升级，就是不要把这个争斗也好，或者是纠纷也好，或者这个赠送也好，不要升级，不要升级到肢体伤害。就是你不要和他作对，因为当你作对的时候，实际相当于怎么样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升级了。 为什么说不要跟恶人作对呢？因为对于恶人来说呢，没有真理而言，没有真理可言，那你和他作对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中国人讲叫鸡同鸭讲，秀才遇见兵，你有理也讲不清。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采取什么事？不要和他作对，因为你和他作对呢，最后造成的一定是肢体伤害，一定是会产生这个问题的。那么面对这种真的不讲理的人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尽早的止息这件事情呢？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所以这里边的意思不是他打你的不讲理，打你左脸，你说哎呀打着右脸吧，人说我没时间，人说不行，你不打完不符合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遇见这种不讲理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要退一步，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因为如果打脸这事不解决的话，后来可能就会失掉性命了，这是问题。所以呢，就是要极力的避免事态升级，你不要等到牙都打掉了，眼睛都打掉了，手打掉了，那时候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而是要避免这个事态的升级。好，下面我们继续往下看。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看到没有？要告你的时候，实际就产生一个纷争了，已经，这个争已经开始了。所以要拿你的里衣，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尽量把它平息掉了。那我们退一步，外衣也给你。所以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里边有的人解释历史原因的，就是当时的那个占领那个地方呢，罗马那个军队呢，他们有原则，他那个比如说他行军的过程中，他可以强迫旁边的人怎么样呢，帮他背东西的，要走一里路，他说你就陪他走二里路。但是呢，这里边呢第四十节和四十一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些人告诉你，哎，没问题的，升级都没问题的，反正到最后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不要把它升级到了什么呢？升级到那个地步的。因为律法有个警示作用的，所以律法告诉你的意思什么呢？当你把别人的牙伤害别人的牙齿的时候，你要相信那就在伤害你自己的牙，你伤害别人的手的时候就在伤害自己的手。所以我们看到呢，主耶稣这里指出一个对身体的伤害呢，这个要明白，这是神所讨厌的，也是神不允许的。人呢应该从什么呢？从律法，从公义，从公平的角度呢来解决这种方式，而不是通过身体的互相的伤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在他们当中是有律法的。然后下面他又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所以这就一步一步的继续往后退了。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这时候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了，而是非常主动的愿意的，你求给你了，对吧？像借贷的，我有这个能力我就给你了。所以这时候已经进到什么地步了呢？不单是不与恶人作对了，而且是什么？你可以去爱他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马上就讲到了说第四十三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好了，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你真遇到一个恶人怎么办？他就不依不饶的怎么办？你退，你能退到哪里呢？对吧？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恶人一直欺负好人，好人最后就，你最后会无路可去的。比如说一个恶人到你家里边来说，我要你家电视，拿去，这还能够忍受的。我要你家家具，可以忍受，床给我留下。然后最后说，你把房子给我吧，那我们成为 homeless 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后边呢又有这样的教训，这个呢也是在利未记当中讲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里边讲到了什么呢？当你那个邻舍呀要不好的时候呢，你就要恨他；好的时候呢，你就要爱他。44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看到，这就回到了前边的这个第39节当中了，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们不但不要与他作对，而且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为他祷告。而且这里边恶人已经开始和你作对了，和我作对了，要爱这样的仇敌。所以呢，我们前面讲到了主耶稣基本上他用的原则是什么呢？跟我们中国一句话很像的，叫仁者无敌，就是仁者无敌。而圣经当中也讲过的，对吧？ 说这爱的原则呢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是吧？这圣灵的这个果子出来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所以呢，这个道理呢，前面没有强调对错，所以律法并没有强调谁对谁错的，只是不能够这样的伤害。那么这里边强调公义公平的原则的同时的时候呢，他又讲到了爱的原则了，就是说我们不要和他针尖对麦芒，他是恶的，你和他对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你却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这时候就转到神的身上了，看到了，前面强调说你不要和恶人作对，你要退一步，那么现在说你要爱他，要为他祷告，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你们的天父是什么样子的，说天父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呢、啊，那么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普遍恩典，这是神的普遍恩典哈。所以神是爱，他不单爱他说拯救的人，他也爱那些神爱世人，他有普遍的恩典。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讲到了，我们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好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作为神的儿女是有神的性情的，神的性情是爱，他有普遍的恩典，他爱世人，那么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性情，爱神和爱人的性情，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个爱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性情，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感受而改变，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性情，爱是一个性情。还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温柔的人对那些他的仇敌他依然是温柔的，所以就是一个道理，因为爱已经成为了一个性情了。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处理任何的纠纷纷争都要以爱的性情出发，而不是自我的感受，我觉得憋屈，我觉得我吃亏，我觉得我不舒服，不是的，要以我们的性情来出发，也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因为这是我们的性情。所以当讲不通道理的时候呢，这依然讲不清道理的时候依然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性情，所以现在就引到爱了。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了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所以这里边的重点在完全。所以前面所讲的对律法的解释从38节开始呢，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解决这些纷争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像我们父一样完全。那好了，什么叫完全？完全这个词呢在圣经里边用过很多很多次，但是他都用在什么上面呢？用在神的上面。比如说罗马书当中说神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纯全就是这个词。所以讲到神的完全，讲到神的完美的时候呢，都用的这个词。那么这个词的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结束了，到头了，没有余地了，到头了，就是完全的满足了，就没有再多的加添的余地了，所以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完美，已经到达终点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律法不单体现了我们神是完全公义的，同时那里边也体现了神对人的爱的。所以这里边，那你们要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出这律法的本意来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相信神这律法是他绝对公义显明的，他会为人伸冤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忍耐，可以退让，可以包容，可以赦免的基础。记不记得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什么？因为神说，他说他是唯一的伸冤者。我们还记不记得彼得后书当中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被骂不还口，他被鞭打他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的手里边。所以我们也是如此的。好了，那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讲道理，我们不讲道理了我们就一味的退让，不是的。而这里讲到的是那些比较极端的阶段， 大部分的情况呢，我们是这个正纷争的，当我们回到真理的面前，甚至于回到人的道理的面前，人的法律的面前，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因为自己我们没有智慧，没有圣经里边这所教训的智慧，我们会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使着冲突升级，当升级的时候就造成了这样的伤害。所以这里边我们是需要智慧的。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造成最后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缺少智慧的。你比如说箴言书当中就多次的告诉我们，不要和那些喜欢争竞的人、制造纷争的人在一起，对吧？因为他们本身就喜欢制造争竞、制造纷争，我们在投身其中的时候呢，很可能就产生更大的纷争。那么提摩太前后书当中，保罗呢也告诉提摩太要远离这些争辩的事、纷争的事。为啥呢？这些争辩的事呢，并不能够发明出得救的道理的、得救的章程的。因为这一切的纷争，无非就是要争论你对还是我对，你错还是我错，所以这都是一种表现自我所产生来的事情。如果两个人都进到了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这就是两个人就针尖对麦芒，事态一定会升级的。但是如果有一方我们能够愿意退让的时候的话呢，你就会把这种伤害控制在那个种萌芽的状态，或者说什么呢，从我们的性情当中消除。如何来消除呢？就是用基督的爱怎么样来充满我们。在教会里边，甚至于我们看在教会里边也是如此的，我们有些时候也是不公平的，我们怎么办？好，我们看一些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一节，第六章呢，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是弟兄的原则，弟兄的原则。但是呢，这个原则呢，按照今天我们讲的马太福音呢，也可以推广到什么呢？推广到不信者的原则当中。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说，你们中间彼此有相争的事儿，哎，这个相争和那个相争是一样的哈。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那么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有了这种争讼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告到法院呢？教会啊，这是真理的柱石啊，你应该在教会里边来求，用真理来判断，就是前面出埃及记当中所讲的，你要带到耶和华神的面前，然后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这最小的事吗？所以首先是要带到神的面前来解决，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啊，你为什么要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没有真理的人去审判这个事情呢？第五节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首先说叫智慧人。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看到了，就是你们彼此产生争论已经错了，产生纷争已经错了。然后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的、所亏负的是弟兄。也就是说，两下相争的时候就本身已经错了，没有输赢了，已经必须回到真理面前来解决。即便是这个纷争已经起来的时候呢，双方都是受亏损的，就是两方都已经错了，是已经没有赢家了。即便两个人吵得已经不亦乐乎了，谁也不理谁了，已经没有了圣徒的见证的时候呢，即便到教会当中来判断的时候呢，教会说好，你是对的，你是错的，那么对的人呢，你也没有赢的，因为违背了律法的爱的原则。好了，这里又提出来一个，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受欺压呢？为什么不愿意被亏负呢？就是受吃亏吧，你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啊，吃亏的是你的弟兄啊，对吧？你吃弟兄的亏又能怎么样呢？然后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哦，这个问题大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争论争来的这种义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义，实际上是不义的。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脸童的、亲男色的，都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呢， 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边处理这个弟兄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讲到说我们是宁愿吃亏的，因为我们那些圣经里边吧，说教会当中有些属灵人，这里边讲到了说那些有智慧的人，这里边讲到了有智慧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也是用的这个完全这个词 perfect。 如果你要是以为你自己是有智慧的，你觉得你是属灵的，那么你可以退一步，退一步的人是属灵人。这里让我们看到给我的很大的提醒是什么呢？这里边首先我读到这38节到42节的时候，这里有三件事情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回到了利未记、出埃及记和申命记当中的时候呢，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整个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它前边是以纷争开始的，然后升级到了肢体的伤害。第二点，造成肢体伤害的时候并没有讲谁有理谁没有理，都是你要如此的赔偿，这都是不应该的。第三点呢，看到的就是要把这个实际律法的这个原则呢，实际要把这个止息要把这个伤害呢止息在开始的阶段，纷争的阶段就要把它止息掉。那么如果发生了这种伤了眼伤了手伤了牙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判断呢是为了警示别人，也是为了警示当事人。那么我们看到到41节到42节的时候呢，到42节的时候呢，就转化成一种爱了，转化一种爱别人，就变成一种主动的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的当中，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相争的当中能够尽快的平息，不至于事态升级，那么退一步用爱的原则来解决。那么接下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你们如果是神的儿女，你们应该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你看天父太阳，他不能照好人也照歹人，有普遍的恩典在里边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也应该对人有这样普遍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爱，这个性情，爱的性情。记不记得彼得后书当中讲的，我们不但要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律法这里边所操练的不是我们要追求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一个公平，当然是公平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律法要有个警示的作用，让我们知道这在上帝的面前它是纪念的。我们即便把人一个牙打掉了，把人一个手给打掉了，我们似乎觉得说哎呀那个人饶恕我了，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你依然亏欠一个眼睛一个手的，这是有个警示的作用的。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要像我们父一样完全。我们需要有爱在我们的里边的，爱神爱人，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所以当这些纷争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止息。那么作为有智慧的话呢，我们要远离这一切的纷争。首先第一个，有智慧是避免这些纷争的产生。那么纷争产生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爱的原则避免这样的纷争升级。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我所理解的意思在里边。那么我们宁愿吃亏好过什么最后受到伤害。好，这就是我今天所看到的。所以这里边不但有律法的要求，实际在这里边也学到了一个智慧在里边的，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个智慧在里边的。所以这里边他讲到了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讲的这个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实际上已经是背离了这个律法的初衷了，是这个意思。好，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要补充的，或者可以比较实际的应用？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好，对不起，时间关系，我们就总结一下。这里边实际上呢，真的就是这样的。实际我觉得呢，到今天呢就刚刚明白，实际上我觉得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实际就是解释爱人如己嘛，对不对？你伤人家眼睛就好像伤你自己眼睛一样，所以你要爱人家的好像爱你自己一样嘛，因为这是上帝绝对的公平嘛。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也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发生纠纷呢就是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是呢解决的办法呢要回到真理当中来解决，而不是凭血气，凭血气呢只能造成这种伤害。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真理的呢，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对他们来说的话呢，我们一方面有爱心，我们有爱心学习退让，但是同时我们又不是盲目的退让，我们是需要有智慧的，需要有智慧的。因为圣经当中呢，不单告诉我们不去犯罪，实际也让我们要远离这些恶人，远离这些试探和凶恶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时候，这些是我们自己陷进去的，就陷入，因为我们里边也有血气的，你知道吗？就到那个时候一下被挑动起来了，就好像你身不由己了，我们就被这个我们里边这些盈余的邪恶呢来控制了，以至于呢这些事情到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圣经当中，在以弗所书当中呢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前进呢，我们需要，他说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下一句告诉我们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这里强调什么了？合一，而且必须在真道上合一。你会发现当大家都在真道上合一的时候，这种纷争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因为我们都在真道上面，我们就纷争就越来越少了，我们都能够愿意回来的。所以呢主耶稣的确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智慧，当我明白这个智慧的时候，实际我们反而是自由了，不单是我们面对这个纷争的时候，而且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智慧，可以远离这样，这纷争还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它躲避掉了。你比如说刚才 Sabrina 讲的话，就说哎呀，我心里已经有这个纷争的时候呢，已经有的时候那就告诉他，我有这方面我不理解，我有不同的意见，那就解决了，这纷争就不是纷争了，就在里边的时候就把它解决掉了，就以和平的方式把它解决到了。所以一起祷告也好，一起分享神的话也好，这事就解决了。所以呢我们回去呢继续的来看，去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误差，不是个小的误差，但是最后可能导致出来恨，最后导致出来不可收拾的地步的。但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主里完全的，我们不但需要有爱，我们也需要有智慧。实际上我们就是刚才谁讲了，就是说我们能够运用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呢，也是智慧的一种表现的，而不是凭着血气去做这个事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